易经里面呢就有卜卦的仪式嘛，跟方法，对不对？你说我是不是犯戒了？我当然从此以来也没有曾经用这个当作职业去赚过一毛钱，是没有的啊。可是呢，我在諮商的过程当中，有人需要问吉凶，我做过这个事情，犯不犯戒呢？好，如果你是龙山寺，龙山寺是三宝的寺院，那边有观音签可以求，有些藏传的道场有文殊卦可以求，对不对？明年一月孟山老和尚来，还有占茶轮可以把杯，对不对？如果用把杯的看法去看了、啊，于是很多坏人就是说，你们明明这个占相吉凶这些事情都不能做啊，你们为什么有呢？这是个问题。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背后都有当时制定戒律的因缘。所以很多学佛学的半吊子的人呢、啊，喜欢用这些戒律的规定来去计较分别很多很多事情。那我要说的事情是，虽然我不一一跟各位解释这个背后的理由啊，戒律一向子有两个主义啊。如果我们用哲学论点来看的话，一个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规范的其实就是深夜跟雨夜。第二个精神主义，也就是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想法去得到你的心证，包括研判你自己的意乐对不对，还有研判别人的意乐对不对。这个背后其实要有足够的实质跟非实质的证据再去推求，再去研判。所以佛法里面有一套很完善的结魔法，可是问题是台湾实践这个结魔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充分的地方。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如果各位有兴趣学习戒律都可以再进一步深究的东西。那我们戒法的部分，弘一大师近期的整理算是还够，可是结魔法的部分呢，其实还是有待当代的学人哈，学戒律的人进一步努力的。那么其实我觉得结魔法的部分，如果那些出家的法师律师大德们愿意的话，其实应该要多听听在家学者的意见啊，来参考一些在家行者能够帮忙，因为戒律毕竟还是免不了要跟在家人讲嘛。那你讲跟在家人讲戒，跟出家人里面去持戒其实不太一样的文化背后的认知跟止观的那个资粮还有家行都不同。所以其实我们的戒律应该要开放，除了出家的律师要学习之外，应该有相当有够德行的在家律学者也应该要加入一块去研究。我在这边跟各位邀请，因为我是很有兴趣了，但是还是没有人引进门，因为有些事情还是有一些 taboo 中文叫什么禁忌，对，还有一些佛门内的禁忌以及我不知道的规矩，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导师引进门会比较好一点。那我有兴趣的当然不是出家戒，而是在家戒律，所以今天我比较用在家的观点试着去探讨欲切菩萨戒。好，那有关禁命亏损的部分大概这样子跟各位讲，有问题吗？没有的话，剩下时间我要讲三业的观察。三业的观察的方法就是我们每天呢、啊、自己在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你应该要依着你所学习的戒法，内心在处事在做判断该不该做的时候，你会需要想的事情，简单的归纳就是我们白板上右边那个东西。好，那我们入到戒法的结魔的时候呢，也会再讲另外一部分。那这里所谈到的是观察清净。观察是什么呢？观察就是在你还没有造作，而你今天看见你的念头，或者你正在造作的时候，你看见自己的念头，或者是深夜，或者是雨夜，也就是说，在你已经做了、正在做，或者是想要做这三个时间，对不对？所以它有两个轴线，第一个轴线是三四。如果你回想刚刚已经发生过的，不管是异夜、深夜、雨夜，那就是过去式的观察，现在正在发生， 不管是深夜、雨夜、一夜，你知道我正有个念头，或者是已经做了，猛力回想起来，或者现在有个念头，想要待会怎么样？不管是想要发动深夜、雨夜、一夜去做这个事儿，你看到了，这就是观察。我说过，我也用金戒法师的三段论法，因为你要学戒，第一个一定要在三宝面前得戒，那个是誓愿力，对不对？你发愿，我也好好的学习戒，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力量。第二个力量呢是观察力，观察有三时，观察过去时的三业，观察现在时正在发生的三业，观察未来时我正在蠢蠢欲动三业的计划心，那个希望心去看见。看见以后呢，大体来去研判你那个念头或雨夜或者是深夜的内容是属于白品呢还是黑品。那么白品跟黑品的研判就是自损损他肯定是黑品，不自损也不损他肯定是白品，如果损自不损他，损他不损自，是属于灰色品。当然没有这个东西了，因为你只要不是白就叫做黑，只是说没有自损又损他那么黑，不过还是属于黑品。那么黑品的业招感来的就是什么？不善性，就是你的阿赖耶识会熏，因为你这么做之后熏进去的一个不善的业种子跟名言种子，那个种子的特性是不善的，所以等到它跟外缘配合成熟现行的时候呢，它产生的业一定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么如果改天你因着这个业种子或名言种子去投胎受身的时候呢，你会感召的都是不可爱的果报跟异受，不管你生在的气世间或者得到的正报身心都是不可爱的，不管是六根缺损或者是眷属不安宁或者是医报世界不美满福报非常亏损，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有亏自己的三业种子跟名言习气所得来的结果，所以一点都怨不了人的。佛法不是叫你去认定宿命论，而是说这些宿命在没有缘成熟之前我们还来不及改过它就发生了，那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地方怨叹，只需要我们把这个果报当作未来的因地，好好的亲近三业，先用誓愿力得戒体，再用观照力看见过去现在未来的那个三业是属于自损损他呢还是不自损也不损他的白品或者是黑品，如实了之，黑品的业招感的就是不善的熏习以及绝对苦的益手，就是未来的果报绝对只有苦的，纵使夹杂有乐也不那么美满。如果我成熟的是白品的业白品的名言，那么我熏的一定是白品的种子跟名言习气，我未来成熟的业的果报一定是什么可爱的一熟跟气世间的果报，对不对？你要善知因果，因为我们至少不管你今天佛法的道理懂多少能够深信因果，然后呢因着深信因果去学习大乘，把一些菩萨藏法的正法要端正法通通学会，然后用来端正我们的三业，先去寺院学道，然后呢观照三业，然后呢去了知，如实了知，来得及去寻求亲近三业的方法。所以修行就是亲近三业，可是你要亲近三业你要先有誓愿力，然后要有观照力，才可以透过修行力来亲近三业。所以我今天白板上用我今天这样宣讲先把它概述一遍，这样了解吗？好，我们看看文怎么样用三业来观察亲近因相呢？这三业当然指的是深业、雨业、一业。那先举深业来说，深业呢就分作现在事跟未来事以及 待会要谈的过去式，先看现在式跟未来式这一段。那么有观察这一段，你就观察自己的身业。我现在身体现在正在做的，是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呢？对别人有没有好处呢？那这个结果只有两个结果吧，对不对？一个是自损损他，这叫做黑品啊，就是自己没有利益，别人也没有利益。问题是，既然都没有利益，干嘛 ？What for？ 你干嘛做这件事儿？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直观，最重要的关键不是在坐中修，而是在行住坐卧，在一切所作所行处，以及善品加行处，要提得起这个观照力。然后呢，简单的描述下这个心念身业与业造作的过程，写下来之后，回过头来用一个结魔师的角度，用个鬼犯师的角度，重新再来审查你所发生过的念头与业跟业，然后呢，合理的合法的去寻求发漏跟忏悔的方法，其实就只是这样。你必须要完全的清楚我到底因缘果在什么地方出错了，拜忏才有意义。如果拜忏只是为了要得功德，其实我觉得会比较亏损一点，比较不那么庄严一点。当然你说我们拜忏当然非常鼓励你替代那些没有因缘来拜忏的人，所有一切众生啊，愿意为他们代为拜忏，那是你扩大心量的一种表现啊。但是呢，主要的对象当然包括自己。如果你不把自己的三业观察清净放在这次拜忏的功课里面，那你拜了也等于是得福的业，啊，做一个福的业而已。好，这就是所谓的观察。观察很简单，就是自己有没有利益，他人有没有利益。如果都有利益，那是白品；都没有利益，你干嘛做呢？如果万一正在发生，那怎么做呢？如果正在发生的时候呢，你就要如实了知，这种自损损他是不善性的，未来会招感正义恶报的果报，不可爱。所以立刻就怎么样，摄念不做，摄是总持，对不对？把它相关一切的业立刻停住，念就是停住，摄的意思是普摄，所有自损损他的业立刻统一包裹起来，然后停下不做，也不发动方便。那个一不语变，语就是给予，给他有造作的机会，不给机会。那么用四正断的说法很简单，知道他是恶法，如果已经发生的就另断，不要继续；如果还没有发生的话呢，你就根本让他不要发生，对不对？不要发自于身业与业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在观察身业嘛，那么如果他是白品，自己也没有什么这个，也不自损也不损他，那么于是怎么样呢？我就不摄念，你就 let go， 对不对？所以就要自在的去做。所以心中记住哈，不是没有私心。很多人认为戒法的观察是无我，无我就等于无私心。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妈妈做很多事情也没有私心，可是呢，他总是自以为是，总是自以为是。他买很多东西给别人吃，他自己永远都吃最烂的东西，几乎冰箱里面快要腐败的东西，他都会捡起来吃。然后刚刚今天才买回来的东西，他做一定给其他人吃。然后呢，冲我爸爸先，然后两个儿子先，然后女儿很可怜，接着是女儿。然后呢，现在有孙子了，连我爸爸都排在第二位，孙子先，我爸爸第二位，两个儿子，然后呢再来是媳妇跟女儿，好，那种非常 tradition 非常传统的那种想法，你说那是过失吗？因为从小被那样教吧，他有没有自私？完全没有，只是因为他一直以来有的那个观念就是那个样，他就照着那个观念去做，他自己完全没有吃好的，你说这样的不自私的做法对不对？不是，所以不能用自不自私来研判该不该做，要用真实面去看，对自己有没有真实的好处，短期能不能有安乐， 长期能不能有利益，这才你研判该不该做的标准。所以呢，绝对不能用直觉，绝对不能用概念性的东西，绝对不能用本能。尤其你只要学过我们心理学里面的很多精神病人的一种身心状况，你会发觉我们根本误会很多身心有障碍的人，很多他们的性格表现根本不是你以为那个样子，可是你就以为他就是那个样子。好，我们细节不谈，因为我自己在那个因缘过来啊，那很多人不谅解不了解，我觉得也就可以过去。可是不是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有些事情是很难讲清楚说明白。可是我就越从这个过程当中越发现，我们其实世界上不管你再怎么样有知识，再怎么样有智慧，再怎么样有修养的人，都还是有一大堆成见，同意吗？那些成见都还不知道过失的自以为是，做的以为自己是完全没有私心的。所以我在这里说，无我并不是没有私心，无我是要从真实观去真的合于世间法，也要合于出世间法的角度，短时间要去研判到底能不能够得安乐，长时间去看到底对解脱的利益这件事情来讲有没有帮助。终极来讲，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补充过的，安乐的最究竟是菩提，是智慧。因为只有智慧才可以永保安康，只有解脱涅槃才可以永得利益，没有比涅槃更高的利益，没有比智慧更圆满的安乐。所以安乐最究竟是无上正等正觉，利益的最究竟是无住涅槃。如果你用大乘义来看的话，如果不合乎这个标准，就叫做自损损他，懂吗？可是如果对方还没有要求这么多，我可以根据之前跟各位讲过的安乐跟利益是共有五件事儿啊，请去参考之前我曾经讲过的那个部分。你去看在这些标准上到底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安乐跟利益，到底可不可以别人也提供一个得安乐跟利益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做了，一点都不需要有什么扭扭捏捏做太的问题，对不对？你可以很自在的去做。那么如果没有利益也没有安乐事，那么你应该要立刻不做。知道了，你不知道就算了，造业已经造了嘛。如果一旦你知道了，就立刻要断相续，还没有发生要破和合，不要让它圆满，对不对？不要让它发生啊。这就是今天在这边要观察，观察是观察它到底是黑品还是白品的生意。清净是要去用各种方法，还没有发生的让它发生啊，对的和白品的就让它发生，不该发生的断相续破和合啊。那么这个是生业，那么这个是对于现在跟未来，对不对？可以用这样子去让它不发生，对不对？可是如果过去式呢，过去式是不是已经发生了？突然有些时候你被你们提醒说，哎，你过去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啊，你立刻反省，哦，当时是这样的发生的。所以你要稍微回忆一下当初所发生的那个起承转合，因缘是什么，最后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果。那你想过这个时候呢，有两个结果。如果你当初的造作是自损损他的，一样你要找到一个得戒的人，在这个戒上面清净的人，如实的发漏，如法的忏悔。那忏悔法轻的则心忏，对手忏，你向谁造那个业，你就对那个人发漏忏悔。如果是重罪的话呢，你就去取向忏啊，做法忏、取向忏，乃至于呢做实相忏，这些呢都应该要去做的啊。墨学现在要走上这条路，想想啊，列下来罪状还不少啊，有轻有重，倒也百多条、千条都有。有些自己不知道的，不知道。好，这个是自了知的这些生业亏损处。如果呢你自知没有亏损，你心要生欢喜，策励自己要保持下去，对不对？于是你昼夜得安，多修随学啊，这些是 我们以深夜为例所做的观察跟清净三业的一种修法。那么深夜是如此，雨夜也是类似。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形式主义，因为都可以在外向上看得见违犯或不违犯啊，这倒是容易观察。底下呢，来看看怎么样观察意业。意业观察同时要观察三事，因为意业几乎都是心呢、啊，一念一念，对不对？从来不间断的，中间念头会一直不断的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所以你随时要保持观照你的三事心。所以你看啊，到三事心的时候，我直接就写了，在本文上它是这样子：由过去行为缘生意，意就是念头；由未来行为缘生意，由现在行为缘生意。我简单讲，由三事行。由三世心的造作啊，你的八世五世心所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一直不断的嘎嘎棍，对不对？啊，互相为缘，辗转增上，这样生出很多的念头。你要保持就在这个念头处啊，烁烁观察。怎么观察呢？要离两边，不只取中间，那个是最高明的实相观，对不对？哦，即空即假即中，这个是天台的次第三观。好，那我们不讲那么高明的东西，就讲最简单的东西。如果你就这样看见你的念头，刚刚闪过的，现在正在出生的，以及你祈求未来你正在做的盘算跟计划，因为意业者就是说他还没有发动深业跟余业，对不对？所以他完全都是三思心流转的过程当中的念头而已。记住哈，它只是念头。如果它已经发动声音跟语业，以上那样子的方式来观察，然后还归清净。如果它还没有发动声音跟语业，只是你自己知道的念头，立刻看住，看住之后呢，一样去判断它是黑品还是白品。黑品跟白品的判断方式还是很简单，自损损它就是黑品，不自损不损它就是白品。损者就包括安乐跟利益事。好，广说如前。如果他是黑品，就摄念不起，不与其变，停下来断相续，不让它发生，不合合他的因缘，对不对？绝对不发动深夜跟雨夜，叫做不与方便，你不给他任何机会，对不对？好，如果你知道这是白品，那就够啊，你不需要去保留什么东西啊，该怎么说怎么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就发起生与恶业，对不对？寻求各种的方便，让他做得尽善尽美。所以听起来有没有任何委屈之处？完全很合自然法，对不对？这完全是自然法则嘛，因为世间法就是这样，出世间法跟世间法完全随顺，只不过内容有差别。所以佛法的戒称为叫做增上戒。为什么叫增上戒？因为把你的生与意业透过观察乃至于寻求合理合法的管道清净你的三业，目标就是为了要得到不散乱的心，那叫做定。然后在不散乱的心情况底下呢，你有了抉择受想之后的造作行，到底该做呢还是不该做。我曾经在我们上次入菩萨行曾经跟各位分享过白云长老观五蕴的一种善巧，他告诉我们在哪里作意，在受蕴想蕴之后还没有发动八世五世心所深悦以余业造作之前，在这个中间创造一个时间空间，心里那么一种观照的自由度去回光返照，问自己这是不是自损损他呢？如果是的话是黑品，如果不是的话是白品。是黑品者 stop， 或者是让它不发生。如果是白品者 let go， 如果做的不是那么圆满，改一个方法，就与其方便，一直不断的错了就改，不会就学。整个这个不放逸于道这样子的作意观察思维抉择，最后清净三业的过程，就是叫做学戒。我记得一开始我曾经讲过，佛法的律仪戒不是先天的，因为我们不是天生就三业清净， 我们是一定会顺着自己的本能习气照做了之后，勉强做一个事后诸葛，对不对？然后呢，随着自己闻熏习菩萨藏法或者是声闻藏法的正法要或者是端乘法，警觉到自己这个地方是黑品是白品，然后呢你做跟不做，你合合不合合，就有了不同的功德的想法，然后呢乃至于自己心里面生出不同的观照力，慢慢慢慢自己的性格会越来越好。这种做法跟净空老和尚他所推广的弟子规是不太一样。弟子规是告诉你，你要在年轻时候还没有污染的心灵情况底下，你就要背诵，你就要一分一分去做到。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做到，那么教你的人那个老师要自己做到，回到家里面你的爸爸妈妈他也要做到，还有你出到社会之后你的上司要做到。所以虽然讲弟子规，那个弟子包括什么？包括妈妈规、爸爸规、老板规、老师规，反正大家都要规，不是只有规范弟子，你做到我当你的老板，你做到我当你的老师，不是这样子的，是大家都要做到才算数。所以昨天参加那个座谈会的论坛里面呢，法鼓山有来，然后代表法鼓山来的是慧明法师。慧明法师他摆了一个，不是他摆了，就是法鼓山来摆了一个摊位，然后我在摊位请到一本书叫新六轮的行动方针，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昨天到今天一直在读这个东西，看看法鼓山，我想是继承了这个圣严长老他和尚传下来的遗命啊，要让这个社会的人的品质要能够增上啊，创造他的人间净土。要人间净土成就呢，一定要心的品质、人的品质都要能够提升，一直不断的学习。其实这个过程呢，会从人天乘法一直到佛的出世间善法啊，成就无漏道的止观，都有一地一地增上的功德。那我在这边所谈到的第一个，你会看到它完全随顺世间法应该要怎么做，佛法也是这么教的，只不过差别在哪里，它肯定人会错。佛法对于人性的看法并不认为人天生是圣人，它虽然肯定人都有佛性，乃至华严经说众生本来成佛，可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佛性的关系呢，所以随顺无始以来的习气，然后呢随着境界取向分别重重颠倒，造作烦恼业，然后呢取得了不可爱的果报，纵使得到暂时安乐可爱的果报，也还是不知足在里面造业，而感召了这期果报灭尽之后的一些不可爱的后期三恶道的果报。所以佛法讲的因果是就是最自然不过的法则，它没有半点委屈的事情，但是它也绝对不是宿命论啊。那我不广说这个事情了，今天好像在说教哈。不过这就是很简单的方法，问题就是说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问题是八十老翁都不见得做得很好。问题是在于我们今天说要学道，你可以说是我学富五居搞的佛法的知识满坑满谷那么多，可是你纵使不管你今天学佛多久的时间，今天我们共同来看戒品，如果你也觉得这条道路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就把自己三业做到最小的地方，从小从近边处开始一点一点做起，对不对？做多少清净多少。所以我们所学习的律仪戒叫做别懈脱戒，你做到一条清净就得一条懈脱，对不对？所以佛法非常的慈悲，非常的科学，也非常的符合人性。我说过，如果用哲学的伦理学来看的话呢，佛法的戒律是属于后设伦理，它不是告诉你先天就一定要这样子的，它不肯定人一定是善，它也不认为人性是恶。像唯识的看法认为人性无忌，无忌就是没有人忌别你一定会怎样，可是你要怎样，你可以透过你的知识、你的发心、你的决心、你的本愿修正你的三业，你一下子修正的不那么好也 OK， 一点一点改，做到一条懈脱一条， 而且自己做得到，还给别人做典范。你做得做得到，还要去称叹、随喜、回向、供养所有一样跟你走到这条路的人，彼此互相提携，然后呢，把这个手连成一片。当你手牵得到的那些人围的那个区域，都叫做净土，那个净土叫做净佛国土。我是一个不强调也不赞成只是人间净土的人，因为我认为净土不只是人间，净土是十法界。我概念里面最高标准的净土是一真法界，用华严经的标准，因为十方皆净土，十方皆一真。如果你顺向这个真理，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那种能力，对不对？所以只有顺着自己的本愿跟意志力，只要用你的理性合在世间法的水平上去判断就好，一点一滴做到，从世间随顺到出世间随顺，一分一分增上我们的意乐。当我们的不散乱心的力量更增长，你今天在境界处世待人的智慧抉择更正确，而不会引发后续无穷的烦恼，不再被你的黑夜逼迫，其实你就会慢慢长大，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佛的道路上，其实就像是小婴儿一样，还是跌跌撞撞，还是跌跌撞撞的。我们努力在做一些功德事，可是避免还是会犯很多的错误。每次仰望慈尊，他老人家总是那么慈悲的看 ，You can do it, try better, you can do it, OK, why not? 我们为什么不呢？我们为什么不呢？就是不愿意。可是为什么不愿意给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呢？ Why not? Why not? 就是自己怯弱，老实讲，真的自己不够勇敢，这是我必须承认的事情，真的不够勇敢。所以慢慢的你可以从这样子的亲近观察三业，然后亲近三业，寻求各种管道跟方法，不知道就学习嘛，学习的能做得到就做，做不到了之后呢，至少事后要知道惭愧，惭愧了之后呢，不要停留在后悔的路上，继续寻求该发漏的发漏，该如法得到清净戒体的方式就去寻求。那么佛法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要深信因果，然后呢学习大乘，然后呢要劝进行者，劝进行者不是别人啊，是自己要去实践啊。所以我是这样子看的，要发菩提心，我讲的是大乘哈。三福我曾经讲过的，一开始讲戒律仪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个事情，大乘属于大乘的那四个法行，第一个是发菩提心，因为这是戒体根本，第二个什么深信因果，第三个学习大乘。所有大乘的菩萨藏包括三藏啊，金律论三藏、声闻藏啊、菩萨藏都应该要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怎么样呢？劝进行者，劝进行者的意思是说劝你自己该要去做吧，对不对？那别人呢，如果没有得善根的，为他种善根，已经善善根的呢，令他成熟，已经成熟的呢，令他正果，正果的人呢，令他发菩提心，再去分享给别人，次第次第不断的，自己做得到也让别人做得到。重点在修学圣道这条道路上，五欲六尘不应该要多欲，不应该要喜足，可是对于这种善法的加行，应该要起增上的善法欲，应该要不生喜足心，因为它永远都没有终端。我们开始讲菩萨戒各种戒品，最起码是地持经，对不对？瑜伽菩萨戒，这是入门呐、啊。最后要达到梵网经乃至于璎珞经所谈到的八万细行，也就是说一切的起心动念、举足啊，以及投手举足，一切的身业、语业乃至意业维系处，照不照做，你都要能够看见。看见之后，要能够清净，用这样子的观照力达到清净三业，这个才叫做劝进行者。然后呢，用清净三业的因地法行往生净土，否则就像简凤君老师在这次释迦期结束圆满的时候，那一天我们共同去送中心长老回他的白云禅师， 然后呢，简丰文娟老师在那个地方，他讲了一段感慨万千的话。他说啊，我们今天华人呢、啊，移民到国外去，都会集结成一条唐人街，只要国外是唐人街的所在地，都是脏乱，都是中国老中国人的一些坏习惯。虽然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在台湾是这样，在中国是这样，在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是那样子，在瑞士也那样子，在加拿大也是那样子，在温哥华是那样子，在多伦多也是那个样子。你移民到那个我们都称为人间天堂的地方，包括纽西兰、澳洲啊，你可以到那里结社而住。可是如果你结成的那条街叫做唐人街的那个所在地，跟旁边的社区文化水平都不搭嘎，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待业往生是许的，可是待业往生我们这种水平去的都是凡圣同居土，对不对？那我们自己是什么水平呢？都会跟那个水平的聚在一处，聚在一处。不要以为跟我们品性相当的人聚在一处就叫做诸上善人了。你在我们因地法行到底修多少的因，善根的因，你去那边就会跟哪些人聚在一处。你想跟谁聚在一处？我想跟弥勒菩萨、普贤菩萨、跟文殊菩萨，不过那个品位很高，对不对？不过他绝对在我们身边，这是我深信。不管我生在哪一处，他绝对在我身边。问题是你是什么水平？所以我鼓掌的进佛国土的想法，不是今天这一生完全不做任何的修养，不求任何善根的增上啊，然后呢就糊里糊涂的心愿必得往生。或许你应该可以随着大德的教导可以去，可是问题是你只有一堆的观念，然后三业也没有清净去，这样算很庄严吗？我认为不够清净，不够庄严。你看我们净宗的那个牌，那个坛城的那个什么清净庄严超众生，慈悲喜舍度众生。我们不谈左边这个，光是右边这个，你要有超越众生的清净跟庄严。看看我们的三业，看看我们的念头，清净吗？庄严吗？好，更不要讲下联了。下联要慈悲喜舍度众生，我们啥事也不干，连你自己这个众生都度不了，对不对？又度的不是很努力、很用心。当你在我们那个西方三圣的那个坛城，那个两个上下联那个地方跪下来磕头的时候，你觉得抬起头来硬得过硬不过啊？这就是我认为圣道行跟净土行根本不是两件事儿，根本不是两件事。如果华严经说莲花藏世界每一层都是净土，我们这里当然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可是为什么不清净呢？因为我们的三业杂染，不清净，不够庄严，所以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不庄严的。可是我也不赞同只是这个世界清净，我就只是清净人法界，我看到畜生好可怜，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幽冥界的众生好可怜，我看到出家人好羡慕，想想我们在家人，哎呀好可怜。我每次只要想到我们还是在家人就好辛苦，没有出家那种福报，又没有在家人那种反复的那种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的自在心，可是那种自在不是真正的自在啦，就觉得真的是那种上不像下不像。我有一次讲我是那种鲤鱼跃龙门，前面是龙头后面是鲤鱼身的人。我们慧玲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全身都是鲤鱼啊，这里面撞的全身都是伤啊，你已经过一半了，我们怎么办呢？我就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大家都帮忙大家吧。我们今天到这儿，下礼拜我们就正式进到那个摄善法界。